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又来到我们立体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思静。八年前的4月25日，对法轮功学员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这一天，来自北京和周边地区的10000名法轮功学员怀着对政府的信任，来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上访办和平请愿。这件事情被国外媒体广泛报道。3个月后，江泽民歪曲事实，污蔑法轮功学员的和平上访是围攻中南海，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住在柏林的李格女士当时在德国电视的晚间新闻里看到了法轮功学员上访的镜头，这给她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
我看到他们非常安静地站在那里，这让我很高兴。我想在1989年中共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10年以后，当中国民众用任何一种方式表达一个愿望的时候，中共政府终于能够用不一样的方法理智地处理这些问题了。中国人民终于能够和平表达自己的想法，维护自己的权利了，同时没有灾难降临到他们的头上。我没有想到后来会发动一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在家里我们讨论了这件事情，我们很吃惊请愿人数这么多，但是因为他们是那么的和平，而且平平安安地回了家，所以当时我们都不担心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
1999年4月25日的法轮功学员万人北京大上访的起因是4月11号，也就是2个星期前，中国科学院的何作修在天津市教育学院的校刊上发表了题为《我反对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恶意攻击污蔑法轮功，读到这篇文章的天津学员自发地到天津市教育学院校刊编辑部请求他们给予更正，但是校方的态度非常不友善。随着此事的传开，更多的法轮功学员陆续地去向这个学院反映真实情况，过程中没有人使用暴力，始终都是和平的。然而天津教育学院的领导却叫来天津市的警察开始殴打学员，并且抓了45个人。当学员请求放人的时候，天津市政府说北京公安部介入了这件事情，表示只有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那么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如果一家德国媒体刊登了一篇关于某个团体的不符合事实的文章，这个团体有很多人去这家媒体的编辑部反映情况，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什么都不会发生，他们会去抗议，会在公共场合提出他们的要求，就在大街上，这是他们的合理的权利。他们会提前申请抗议，政府会批准他们的申请，因为他们有抗议的权利。在德国，有关公民权的抗议必须被批准。
那么德国警察会来到现场吗？
是的，警察会来保护抗议者，警察会解决交通问题，看看是不是一切正常。
在什么情况下德国警察才会插手呢？
在发生暴力的情况下警察会插手，比如抗议者开始砸玻璃窗，把汽车点着，打过路的人，这些都是暴力行为，这时候警察必须插手。
那么这样看来，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德国，根本就不会发展到10000人去总理府的地步，因为呢，德国警察是保护公民抗议的权利的，而中国警察是要阻止公民抗议。所以当一些人和平地去一个德国报社讲清情况的话，德国警察是不会抓人的，那么也就不会有人去政府请愿了。退一步讲，如果1999年4月25日10000法轮功学员上访的事情发生在德国，德国政府又会怎么反应呢？
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反应，我们有权利请愿抗议。德国总理会说，如果是一份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也没有办法，因为媒体是自由的，只要是真的他们都可以写，如果他们写的是谎言，可以把他们告上法庭。
有人说，中共镇压法轮功，就是因为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学员的万人大上访激怒了中共。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就不会有镇压。李格女士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这场迫害开始得非常快，1999年7月就开始了，从4月到7月只有3个月。这场迫害看上去目标性很强，我不相信也无法想象，只是因为4月25日法轮功学员万人大上访就导致了这场迫害。在这之前，中共政府一定已经开始监视法轮功了。这之前，中共一定是已经开始害怕，害怕失去权力，因为他们不了解法轮功。我认为这场迫害的原因是中共要保持政权，中共想向民众显示，不管谁站起来，不管谁有自己的思想，他必须被迫害，这就像中共的一个宣言。
1999年7月，中共在法轮功学员上访后3个月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涉及到媒体、警察、特务、军队、外交、企事业单位、教育系统、司法系统等等，可以说涉及的面非常广。李格女士认为中共在这之前是有所准备的。那么让我们来看一看亲身经历了8年前10000名法轮功学员上访的人是怎么说的。一位来自大陆的老年法轮功学员2003年4月在明慧网上发表文章，讲述了当时她和她丈夫参加万人上访的经历。她透露，当越来越多的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南海附近的信访办的时候，警察告诉他们说中央领导要在前面接见他们，于是法轮功学员被警察带领着走到了信访办附近的中南海，在中南海周围站了一圈，安静地等待问题的解决。这就是中共说的所谓法轮功学员围攻中南海。3个月之后，这就成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一个所谓理由。在1990年两德统一之前，李格女士一直生活在西柏林。西柏林的四面都是共产党统治下的东德，属于自由世界的西柏林和共产专制的东德之间一直有很大的摩擦。作为西柏林人的李格女士却时刻能感到来自东德共产党的压力，她是怎么看待共产专制的呢？
和共产党打交道一点都不省事，只要他不崩溃，他就要手中握有权力，只要他手中有权力，他就要人民怕他。二战以后，我们西柏林周围都是苏联占领区，也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就是东德。当时西柏林周围都是苏联的军队，任何时候都可能封锁西柏林和其他西德地区之间的联系。我们家里都有储备物品，每次危机的时候，我父亲就对我说，买些东西储存起来，也许俄国人会封锁西柏林，会有一段糟糕的日子。我们真的害怕，很多人离开了西柏林，很多商店关门了，柏林墙建成以后仍然有很多人搬走了。我始终认为这样不行，我们不能放弃，不能搬走，不然的话，共产党就能毫无阻挡地开进西柏林，没有一个有自由理念的人能坚持在这里了。对于东德来说，西柏林一直坚持下来是一个自由的象征。
当初西柏林是整个被东德包围着，西柏林和西德其他地方的联系只有几条飞机航线和高速公路。那么在从东德的共产专制政权来的压力下，西柏林人是怎么做的呢？
那时候有很多抗议东德的游行，我们就去参加。西柏林的市长倡议大家参加。美国的总统拜访柏林的时候，在西柏林总是有主题为自由的集会活动。柏林最大的集会的主题一向都是自由，使被共产党专制占领的地区重新恢复自由。德国当时一半是被共产党专制政权占领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一个西方人是怎么看1999年4月25日10000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上访的事情的。参加万人大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提出了3条合法合理的要求。一个是释放在天津无辜被抓的法轮功学员，第二个是给法轮功学员一个宽松的练功环境，第三个是允许法轮功书籍通过正式渠道出版发行。朱镕基和法轮功学员进行了直接对话，当时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国外媒体也认为中共政府这次解决矛盾的方式比以前大有改进。但是3个月以后，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污蔑这次和平上访是围攻中南海，来为迫害法轮功找借口。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